今天赵牧师要带给我们上帝的话语，这题目是还需要这些吗？
弟兄姊妹早。过去一个礼拜是儿童夏季的，这以前我们叫圣经营，那现在是因为在美国，所以我们就比较像是大家一起活动，然后从当中去认识神，就跟这些小孩子哦。那我其实从小都每个暑假就有这样的学习跟经历。那当然，今天要讲的这些我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我在主日学长大的，所以从很小就这十诫我们是一定要背的哦。从很小我们就是要把这背下来。那当然也没有。爸妈也没有解释，然后老师也没有很一个字这样解释哦，所以是长大之后再自己去 study， 然后再去思考。那在华语很少我们把十诫一次讲完哦，那今天可能是第一次要把十诫从头到尾来讲完哦。那以色列的百姓在听十诫的时候是战战兢兢哦。那今天你们当然不用那么害怕，你可以读那个出埃及记十九章哦，那是带着敬畏、带着害怕的心哦。那今天我们就轻松一点，但是轻松间带点严肃哦，因为在十诫还是要带着敬畏跟严肃的心来领受。那今天我们就改变一下程序，我们一起低头安静，为自己的心，为自己在生活里面你所看重的是不是合神心意，来向主祈求，来向主祷告，求神拿走这些会取代神，让我们安静专心来到神的面前。父神，我们献上感恩，为每一个神你所设立的日子，为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可以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当中可能有的人要跟肉体奋战，要胜过肉体的软弱，当中有的人要跟一些的试探来对抗，胜过这些世界的试探，来到神你的面前。有的人可能一早就预备心，用喜乐、感恩、赞美的心要来到神你的面前。但神，我们为每一位都献上感恩，尤其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可以亲近神，可以领受神的恩典跟祝福，可以领受神的教导，这是一个莫大的福分。让我们享受神的同在，享受敬拜赞美所带出来那个能力跟祝福。我们也享受在生命里面每一点一滴，主你自己对我们的更新塑造，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恩典、每一个祝福，主我们都献上感谢。求神再一次教导我们，在这宝贵的时节里面，让我们看见神你的荣美，让我们看见自己是蒙福的人。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在生活里面，我想前面我就不讲了，因为今天讲说还需要这些吗？那我就鼓励大家去想说，到底我们生活需要的是什么？我就不一样样的讲，但是我想还是鼓励你去想，很多人有很多很多的需要。但是这些需要是跟生活有关呢，还是跟生命有关？跟生活有关，是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么的看重。反正生活就是这样，少了这一样，应该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那如果跟生命有关，我们是不是有看重？还是鼓励大家去想这个分别。然后跟短暂的有关呢，是跟今天有关呢，还是跟这个刹那有关呢，还是跟永恒有关？好，就是说在我们 需要的里面，因为我比较喜欢思考了，所以我偶尔就会想一下。那当然我也鼓励大家有空没空安静下来思考这些东西哦，就是你每天烦扰你的，你很想抓住的这些东西，但是哪些是生活，哪些是生命，哪些是短暂的，哪些是永久。那有位年轻人呢，因为一直都跟他联络，那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那应该是去看电影啊，卡拉 OK 啊，应该是做很多他要做的事，逛街啊，那很多很多的享受。但是每个礼拜我都会收到的 email， 就说在网站里面啊，上我们的罗马书啊，然后他里面学到多少的东西，就是一个年轻人可以有这样的看重哦。那这个消息我都会 forward 给网站的这些同工哦，就是有人在远处，他胜过这些在生活里面可能很多对年轻人的诱惑，但二十几岁他就是可以在网站里面哦，去享受神的话语，那就每次都给我很多的祝福。所以其实有弟兄姊妹，有人还是在里面有胜过这些所谓的挣扎跟挑战。那因为奥运到了，那我就在想，这我的年纪的时候，这是我的年纪的电影，火战车这部电影，我想如果你回去可以看一下，火水已经有看过，在早期五六年前吧，火水有看过这部电影。那因为奥运快到了，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再拿出来。那这是讲两个人的故事，那中间有一个就是 Eric， 就是艾利克利德尔这个短跑选手，他是100公尺奥运金牌的非常热门的，在1924年刚好是在巴黎奥运1924年。那因为刚好100公尺的短跑在礼拜天的早上，这故事我很快讲一下，刚好在礼拜天的早上，所以他就放弃，他不要跑，他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日子。我想今天的人会想这个人但很怪异，奥运你看，你如果看，因为我以前蛮喜欢看这些有关的报道，他们的训练非常枯燥乏味，然后要保持在奥运前身体吃的运动都要保持到最佳状态，怎么调整，可是到因为是刚好是星期日的早晨，所以他就放弃。很多人可能不谅解，我们今天可能也很难理解，但是他就是这样。他有一句话他说的，我相信上帝造我必有目的，他让我跑得快，我跑步时可以感受他的喜悦，所以他的跑步其实是为了神而跑。那当然最后还是喜剧结束，但我不是很想要描述，但是最后他改去跑400公尺还是拿到冠军，那这是后面的事哦。其实主题不是要讲这，但因为真的是这样，后来400公尺不是在，那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可以这样哦，他没有报名，为什么忽然间可以去跑哦？但是这个当时1924年，但这个故事给我想很多看过这个故事的应该有很多的感受。那现在奥运，今年奥运，那我就把这个拿出来说，为什么有人那么认真想要拿到这个金牌，可是就为了一个主日比赛，在这一天他就可以勇敢的说我就是不要哦，那可能4年的，那不知道还可以再参加下一次哦。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对我来说了，那等一下我们会再看。所以原来看重的或是你在生命里面必须要的，那有些人是有选择性的，有判断，有所谓的 discernment， 他知道哪些是他认为最重要。那今天的经节是出埃及记，那我把中间截了一些哦，因为本来是10句话，那时候我就把中间比较多的比较长我就把它略掉。那我来念，感谢主我的声音慢慢恢复，所以我今天可以念出埃及记20章，就是所谓的十诫，非常非常重要的十诫。我已经跟你们说过，真的从小学可能1、2年级2、3年级就主日学就是会叫我们背十诫。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故事描述我们前面都讲过了。那二十章第3节开始，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妄称耶和华神你神的名。第8节， 当纪念安息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哦，那个 Eric 的故事，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那今天的题目为什么会这个题目？为什么会用这个题目？还需要这些吗？那因为最近几年了，在一些州的高等法院，他们就想办法要把十诫，本来有十诫这样放在这个法院里面，要把它拿掉。我们等一下会看哦，就有一些人在美国是在专门在做这些事，就是要把十诫从这个法院里面拿走。那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谈到。所以就是说，在今天到底我们还需不需要这些？那基督徒们如果对十诫不是很了解，那就很可惜哦。我一定要把这些常常在你的头脑生命里面去思考去复诵，那会带出来很多不一样的祝福。好，第一节，那如果你喜欢读圣经的，我每次都会建议哦，那在这个分第一节第二节有不同的分法，那你可以去看一下。那我采取的是比较传统或是我们比较遵循的方式，从第三节是第一节，那有的是从第一节都第一节开始，你们可以去看哦。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那其实这句很有意思哦。我去看了一下希伯来文，但是希伯来文里面在吩咐然后说，那中间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吩咐已经一次了，那说又一次，然后中间又有话。原来在开始的第一节已经开始很重要很重要，说我说，然后我这样说，然后我说的是这些的话。所以光这一句就告诉我们说，神说这是我亲自说的，很重要。那为什么有精神一点？我说哈，我们今天这还是要带着严肃跟敬畏的态度，因为以色列百姓那时候是在山下，他们连山都不能摸到，山摸到就会被击杀。在旧约，在这个时候开始群体敬拜的这个时候，所以我们来享受，但是认真的去思考。所以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其实在旧约，你把摩西五经在前面五本书神所颁布的600多条法律，只有这10条是神亲自对百姓说的，其他都是透过摩西说的。你就会知道这10个是非同小可，所以神直接对百姓说的只有这一段。所以神带着权柄，带着能力，让他们看见，让他们敬畏。但是很有意思哦，因为在这个吩咐跟这个说这两个字，你如果去看原文，其实不是光说而已，都是带着应许哦。我再说一遍哦，很重要哦，你再思考一遍，这非常重要。意思就是说，不要把这看成是命令了，神你要我这样，你要我那样。但是如果你去看原文这两个字，希伯来文这两个字，都是带着应许哦。所以意思就是神要给我们很多的 promises 在这个里面，不是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因为你就会觉得哦，好重，压力好大啊，你又在告诉我们要这样要那样。但是神在这两个字里面真的是告诉我们说很多的应许。你说你如果这样，不是光你要这样那样，而是在这里面带出很多很多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实际我鼓励大家有空没空还是拿出来看的，我是习惯大概每隔不久，大概一两年就会把这个重看一遍。好，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二节有很棒的东西，我们一起来读，大声的来读。来，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如果按我们的分法，在第三节才第一节开始，那第二节还是在前言。那前言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为什么要讲第一节开始还要再讲这个第二节呢？我们还是可以思考，就神就直接讲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这样？那其实你可以去看哦，在这里面，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在这里面讲到了神 对百姓说的，就是说我是那个自有拥有，我是那个 pre-existing 的神。耶和华就是我是，就是 I am who I am 啊，这句话很重要。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说 I am 还是一样，在承袭旧约，新约的那个耶稣基督就说 I am 我是，就是这个意思。我是那位自有拥有，我是那位不是被创造的。有弟兄姊妹在问说，那我们怎么知道基督信仰里面的神不是被创造的？我说因为神自己说的，没有哪一位神，你去看，没有哪一位现在地方宗教在拜的那个对象会这样说，我是自有拥有。如果我们在拜的都是人，那个人不会说他是神。所以我就会跟这些弟兄姊妹，跟这些弟兄姊妹有好奇，或是慕道友在好奇，我就会跟他说，因为只有这里，只有在圣经，就在信我们的信仰里面，神说我是。那还很有意思的，在这句话里面，我是你的神，单数的，所以在这里面，神要特别讲，很少，我说新约的圣徒们都是用复数出现的。但在这里，神是对每一个人说话。你在这句话里面，所以神在颁布这些的时候，不只讲说我描述我自己，我的属性就是自有拥有，不是被创造。在时间的开始我就存在，在时间开始之前我就存在。然后他还说，我跟你们的关系，我现在这些是要对你说话，对你哦，对每一个个人。所以如果你领受这样，就会知道神非常爱我。所以现在是对你说话，不要再想以色列百姓，是对我。然后他要再一次描述，不只是光说不练的神，我在你们身上的作为你们都看过，你也应该知道我怎么把百姓们从埃及地带出来。所以底下有一句话就很重要，所以底下要颁布的十诫是跟我们有关，我应该引号了，忘了，意思就跟神有关，跟你有关。底下的这些不要以为就是要你们做，其实是跟你跟我有关系。所以十诫是，如果这样的话，慢慢就发现是不能取代的，是不能把它搬离那个最高法院，我是这样认为。好，往下来，第一诫开始，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很有意思哦，神开始就描述我为什么我在说话，我很看重，我不止说还给你们应许，然后再来描述说我是什么样的属性，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我是那个我是，我是存在的，我是跨越时间的。然后再来他说我有曾经在你们身上爱你们，有这样的作为，然后我跟你们有亲密的关系。然后接下来他开始就说了，不要有别的神，不要有别的敬拜的对象，不要把你生命的中心根基建立在这些其他的，可能现在或是以后你会追求的，你会受到诱惑的，不要这样。唯一的敬拜的对象，你生命敬拜的是什么？唯一的倚靠的对象，我们等一下会看了，不是依靠你的才能，不是依靠车，不是依靠马，圣经里面的话，不是依靠王子，不是依靠王，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那如果神是独一的神，是我们一生寻求追寻一定要跟神紧紧的连接的对象，不要再去寻求其他的东西。那神为何会给这一句？当然这个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通常都会把它连在一起。那我想神非常了解我们，我是在想就神很了解我们，很了解这些百姓。像耶稣的提醒在新约，那正在等那个读登山宝训的活水们应该慢慢就会知道这一节。耶稣的提醒，人就是会侍奉很多，会追求很多的东西，会想倚靠很多东西。那这里提的是金钱，那太多的神会很辛苦的，你的生活会很复杂，你有太多你要抓住的东西， 那会很复杂，你的生活会很辛苦。所以神知道，吃，倚靠吃的就会一直想要吃新的，这是顶泰丰，里面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至少这样我不知道是什么，我还研究了一下，有一天我要去研究，去看一下。啊，金钱我们刚刚讲的耶稣基督的提醒，然后有的会一直想要依靠孩子，把孩子当成你崇拜的对象，我想蛮多要提醒大家的，孩子是一个产业，神给我们的产业，但是很多人会把孩子看成我们最重要的中心，但是这是在这个第一诫里面，我们还是要提醒，不要这样，那是我们要管理的，不是怎么会我们去崇拜或是把这个我们要管理的当成我们生命的中心，不应该这样，我们是好好的管理，也要让神使用。那可能忙碌工作，那最近的大家崇拜的对象，最近大家一直在忙在追求的，每次就有人说张哥你警告他们，我说我能讲的都讲了，好了，这个实际让神自己讲好了。那当然有人就会说没有了，我没有把他当崇拜的对象，我只是偶尔就在想而已，那是偶尔，大概每小时都会想几十分钟，那就不是偶尔，那就是太多了。神知道，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是这样。好，那神是很多的神是在这句话里面，生命的源头是我们中心，我们看重的，其实是我们的根基，很重要的根基，那也是很高最高的指挥官。然后神要我们，神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神要我们亲近他哦。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会讲比较快一点，那你们就尽量了。那其实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在写十诫的，他在这个标题就是说在十诫里面有真自由，那我就很喜欢他里面的每一诫里面他都想一个出来，就是说在里面可以得到什么自由。所以其实十诫不是束缚，你读越多次就知道说神原来要透过十诫给我们自由，那刚刚的自由是说脱离那些捆绑，如果你真的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Pokemon Go 不会成为你的偶像，应该了，你可以去思考哦。张哥最近很活性，所以不会强迫你要怎样，但今天神在说话。好，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那其实比较多的，因为以前我在想，从很小我就比较纳闷，那第二诫跟第一诫不是很像吗？对，第一诫说除我以外不可别的神，第二诫怎么又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一直在长大哦，我也是到最近几年，然后在思考。那我比较多的是领受，那感动是说，其实这是一个敬拜的态度跟方式。好，第一诫你们都知道了，除了我以外不可别的神。那第二诫要告诉你，不要把神形象化。好，你们都知道第一诫了，你们也知道生命要专一，要 focus， 眼睛就是向神，但是不要弄一些东西来代替神，因为这些都是被造物。等一下你就会看到什么被造物。我跟有一些人分享过，那跟我的某些家人亲属也分享过，那有慕道友就会说啊，你们基督徒也拜啊，你们不是也在拜十字架？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自己要提醒的，我们并没有拜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象征，是一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救赎，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所以是个爱，是一个顺服，是很多很多的在这里面带给我们的提醒跟祝福。但是我们不是在拜他，那受造物包括牧师，不要崇拜牧师，这是我一直提醒你们，我偶尔就会讲。那不要对音乐有崇拜，音乐有是被造物，因为我在诗班长大的，所以我对诗班非常非常的谨慎。我在诗班，你看我从国一，从几岁，从13岁就开始唱诗班。你看诗班我经历过的，唱完诗班就是我们以前啊一直等候要唱诗班，然后唱诗班从台上走下去，今天的敬拜结束， 因为我的侍奉完了，我最看重的，那就开始看自己的东西啦，打瞌睡啦，做自己的事，所以就会在这里面，你会发现最后把音乐取代神。我只是举一些例子，这是我的经历，那你们就多听一点。所以这句话很有道理，我们知道有神，我们知道有单一的神，我们也知道不能有别的神，但是我们自己会不会拿一些东西来取代神？因为那些是看得见的，我看得见我就可以摸啊，可以领受啊。但是神说不要这样。那在出埃及记真的哦，亚伦跟百姓就造了一只金牛犊，造了一只金牛犊，那你们可以去看。所以在旧约马上再过几章就发生了，所以神的提醒都是有道理的，这我就不说了。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那这句话比较挑战，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妄称其实就是说无意义的，你把 无意义的在讲神的名字，你的心没有在那里，你嘴巴就这样讲。那比较近代的方式，比较近代的领受，就是说你不要去用神的名来咒诅。因为我做过翻译，我以前电脑书做过翻译，还好是翻译电脑书。我说我翻译是文学的书，那如果里面有咒诅好了，譬如说有人在看到什么很生气，就写一个 Jesus Christ， 那我就想到时候我怎么翻译，还好我没有在这翻译里面。你要真的翻译说有个人在咒诅或是在生气，然后就写，你就翻译出来耶稣基督，这好像很怪异，是你可以去想哦，这就是在翻译里面。那你在里面你可以想说，那我如果不经意的就这样那怎么办？神就提醒我们，所以比较多在近代的方式都把它转到比较口语化，比较在生活里面你会不经意，当然有的人是习惯会用来用神的名来做一些的内心的发泄甚至咒诅。但其实我比较不是走这样的路线，我比较看重的是这一句话应该是在说要把神当作神。我不是前面那些，那是因为最近近代在讲，那我就把它列出来。意思说你如果去想神的名带出来能力，神的名应该要荣耀，那你这样讲就对了。所以你在提到神的名，想到神的名，就是要归荣耀给神，该给神的你就给神，所以要把神当神。所以妄称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讲，那意思就是说你在做很多事，你在提醒很多的时候，但是你不经意，你用你的想法，用你的思考，用世上的标准，但是你没有把神当神，那这个我觉得会比前面那几个更重要。举例来说，你们一定会说张哥有没有实力？有啦。所以说来教会哦，教会就是会让你一帆风顺，神就是会让你一帆风顺，这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可以去思考，神没有这样说啊，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呢？那这是不是妄称耶和华的？鼓励大家去想，预言未来，我不是说那些先知们都是这样，但如果你真的不是从神领受的，你就说神说会怎样，妄称耶和华的。所以我比较看重的是这样。所以第三界我以前思考比较难了解，那最近领受，因为最近发生的事越来越多，那这一节就有越多的领受。想到神，把神的名该给的荣耀能力归给他，而不是归给自己，不是随便哈拉的。好，第四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把后面两节再写下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那是安息日，就 Sabbath， 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谈纪念。其实你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纪念神的创造，所以其实安息日最后是要归到神那边。所以我刚刚不是讲吗，要讲的这十诫其实跟神 神说跟我们有关了。神在说话的时候跟你我的孩子们跟我是你们的神是有关的。所以神的作为，纪念神的作为，纪念神的创造，然后在这里面很重要，神是掌管时间的神，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时间不是我的，今天的基督徒蛮多还是会说时间是我的，我今天要这样，我那样，我要安排，我要做这事，我要做这事。但在这里你就要记得，如果神说当纪念安息日，你要记得神，我刚讲的、在时间之前就有神啊，那当然时间是神所定的。所以你有没有把一天分别出来，或是某一个时刻 分别出来？这是这里所说的圣日，就是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圣不是说伟大的日子哦，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我们都讲太多遍了。所以我们安息日不是向自己，安息日是向神。这里写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所以就鼓励你真的要找到时间，尤其是牧师了，牧师是比较挑战。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真的就有一门课里面花三分之一的时间专门在探讨安息日，我们八个同学就一起来探讨每一个人认知将来你牧会之后怎么守安息日。所以记得不是形式上的安息，我还是会要提醒，因为有人就说那旧约的安息日不是星期六吗？那为什么会星期日？为什么今天的主日？那我在旧的教会的时候还收到安息日会寄来的给万区每一个教会，就说你们教会并没有守旧约的教导，为什么在礼拜天敬拜应该在礼拜六？这是我收过的信，但是我还不是牧师，只是教会的一个同工。那我把信读一下，然后很礼貌的跟对方做了一些沟通。所以不是形式上的安息，如果形式上的安息会很挑战。我今天找了一下，昨天如果101这个大楼在52楼的教会，如果你守形式的话，每一次的敬拜的时候都要用走路，不能用电梯哦，是不能用电梯。你看在52楼，你叫大家，这是我真的是有一个他们号称最高的教会就是在这里，在52层楼，那你每次聚会都要爬52层上去，那就爬52层下来。所以不是形式，所以这不是说你要守形式，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个，而是怎么去纪念神。不要觉得笑话，这是很多的争执哦，很多很多在长久以来都在这上面有讨论哦。好，所以我们不要拘泥在形式上面。那我就会告诉大家说，其实有很多在主日里面守主日的好榜样。最近有位年轻人，他们以前星期天早上都会去，比如说去散步，去 hiking， 可是他们对信仰更认识之后，每个主日他们把这个看成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见证，虽然还是没有受洗，但他们把这个看成是最重要。那对我而言，因为我在教会长大，在我们家爸妈就是给我们很好的榜样。爸爸在周六大概就开始侍奉，周六下午就会到教会，他教会会有两个小白板写圣诗，唱几首经节，讲员是谁。那爸爸在礼拜六下午都会到教会去，其实他两个小板子，他就花整个下午在那边写。如果我大概个性大概30分钟就写完赶快走人，他不是，他就在那里很认真，然后去教会寻一寻看一看。那主日早上他就是很数十年如一日，那就给我们很多的榜样。那我也跟你们说过我妈妈的榜样，我妈，我们这些孩子无论是高初二初三，要我哥哥他们要联考，主日如果是不管你几年级，不管多累，礼拜六多晚睡，我妈最看重就是帮我们该叫醒的7点半赶快去，8点主日学开始。我妈妈不太会为什么事，除了我 不好的行为会打我，功课她不会打我，但是主日不起来她是用棍子把我们打醒，非常看重主日。我希望你们这些妈妈们不要啊，这孩子在睡觉再等一下吧，我妈妈是没有这样的，就是 对我们的训练。所以另外一个要注意的，主日的侍奉，如果主日的侍奉你不是带着喜乐，主日的侍奉你不是要跟神更亲近，主日的侍奉你不是为了献给神，那主日的侍奉会带来压力，那这个安息就会失去。因为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说，那每个牧者礼拜天星期日这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在新约之后改定为在主日，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日的清晨，我们改在主日敬拜。那每个主日你如果很忙，那你心一直在搅扰，就没有安息。所以我们几个在八个，我们最后的结论说，即使在主日忙碌的时候，如果我们享受神的亲近，享受神的祝福，那即使在怎么样的事工还是享受安息。听起来很挑战，好像很抽象，那你们自己去领会哦，服侍的同工自己去领会。所以安息日是非常重要，你一直看到在新约还是常常提到安息日，一直到哥罗西书还在提到安息日。好，你可以看到在十诫你当然还可以去，里面有八个是说你们不要怎样，只有两个是说 正面直接的，守安息日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当孝敬父母，不是用不要的，很重要。守安息日跟孝敬父母是用正面直接的说，其他都是用不要，你可以很容易去看。而且刚好是在最中间的，你看先提到神，提到你们跟我的关系，然后再提到你们跟自己的关系。当然安息日你在生命记看到还有跟别人的关系，其实在这里也有哦，好，跟别人的关系，但是安息日主要是你跟神的关系，之后也跟别人的关系，然后这里马上很直接的和别人的关系最先提到的就是父母，跟父母的关系要孝敬父母。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让父母要得到尊重，该得到的尊重应该要，十诫里面有孝敬父母，你很难想象哦。今天的人可能比较少看重亲情，但是我说能不能拿走，不能，这些东西一定要存留下来，因为父母在很多的时候看到他某些的特质跟神的特质是很像的，牺牲、爱、奉献。那如果父母亲是基督徒的，那更是你要在这里面用很敬虔的态度，包括敬虔尊敬神，但是用尊敬的态度对你的父母亲。以弗所书，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一直到新约还继续在讲。所以孝敬父母是一个好的见证，没有哪一个说我爱神然后不孝敬父母，不应该是这样。那当然父母也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父母亲看好高兴哦，回去赶快训话再说。还有一句，不要惹儿女的气，这圣经的话不是我的话。好的见证先从孝敬父母开始。好，接下来几在第六七六七八在后面，那跟人的关系越来越清楚。不可杀人，原文是不可谋杀哦。那解经学者很好奇，那谋杀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因为真的你要去找定义 ，murder 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蛮有意思的。其实我就去想，生命是从神来，你不当的去拿人家的性命，这在里面绝对不允许。那你们一定会想说，现在我哪有去杀人？我总会去谋杀。那我就鼓励大家去想，肉体的伤害、言语的伤害、文字的伤害，不要这些，这些都是跟杀人有关。书上写了文字杀人不是吗？张哥在服侍的过程，以前在长庆学院当过第一届的校长，那有人就写黑函来攻击我，写黑函在侍奉，我真的就是侍奉，那被黑函攻击，那你怎么在真的就好像这个杀人，那感谢主了，没有什么大事，但我也知道是谁，那你没有去跟，反正是长辈嘛，你也不会说你怎么这样，那你就知道个性就好。所以用文字也是一种方式，去攻击人、去陷害人，都是在这里面。我希望我们去领受。所以今天的世界， 我觉得十诫怎么可以拿走？当今天的世界，你看这个恐怖的事件，他们现在不是为了制造什么，他们现在可能就是为了，不是要以前都还会要释放某个人做一些交换，现在不是，他们现在就是以杀人以这样的方式来作为他们的一个诉求。那只有爱，只有回到这里，什么时候也会告诉不可杀人，回到圣经了，就在十诫里面。今天但很少人在讲不可杀人，但十诫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关系的圣洁，不可奸淫。那当然，这里面蛮多是指跟婚姻有关，所以在里面关系的圣洁，在关系里面你要有荣耀神。那一直到登山宝训，主耶稣基督有说，继续主耶稣基督在提醒，因为关系的圣洁，你把你的婚姻关系分别出来，才是神所喜悦的。那马太福音5:16，我们这些光要怎么去荣耀神，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一些正确的关系。鼓励你们，尤其是年轻人还没有婚姻的时候，这些关系要特别的注意。第八，不可偷盗。那偷盗原文就是偷哦，那意思就是说不属于我们的东西不要去拿，不属于我们的不要去拿。那这是撒该的故事，因为他一直没有人想要亲近他，因为他是税吏，讹诈了很多的钱。然后主耶稣基督呼召他之后，他说他就是要这样，把一半给穷人，他以前骗了谁就还他十倍。所以意思在这里面，当你不当的去取这些，就会不平安哦。那神要我们平安，要我们自由，在这里面自由，那你就不要这样，不可偷盗。那更进一步的。我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分享的生命，不要去取，那甚至是分享。那我有在思考啦，那其实你们可能会觉得好像很遥远。那我记得以前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二房东是我跟他租房子一个房间哦，那是很好的一对夫妻，是基督徒。那他就一直提醒说，典赫啊，你当助教，他比我大一两岁，那助教都有一张影印卡。那时候我在为团契，我们都同一个团契。那团契我们不属于任何教会，我们就是借一个美国教会礼拜五聚会。那我就自己就印周报，我就写报告事项啊、记录啊。那印周报，他就问哦，你这个周报去哪里印？啊，我说在学校印的。那你学校用什么？啊，我说我就一张卡，我被念了半天。那这个卡是要让你用公事的，要让你印那个学校的事，你总会用来做你私人的事哦，这给我很大的提醒，所以以后我都尽量在外面，因为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不属于我们的，你就不要用。而在华语也发生类似的事，不是我讲的哦，华语也有人发生类似的事，很好的见证。第九。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可能在那时候做见证是很重要的，因为会凭见证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所以其实假见证我比较希望看重的，就是说今天你可能比较少，但是我希望在这边引发出来是我们要有诚实的心，诚实的口舌，就在商场跟政治比较挑战。那有人在做分析说基督徒是不是不应该从政，那这有两方的看法。有的一方看法就是说基督徒从政可以带出很多的影响力，透过生命的见证。那一方的看法是说基督徒要进到政治里面很难，再这样很难不做假见证。你们想想看，这是我看到的报道，很有意思哦。很多事情你可以思考，那没有思考你就这样过去。但如果你思考回到这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如果今天某一个你的主管总统好了，什么院长要你做说啊，我就是有讲过这话啊，你不做的话就不行，那你怎么办呢？在这里面就会很多你的挣扎跟挑战。那你回到这里，你有没有办法很勇敢的说我不可做假见证？那时候简单会带出很多不好的后果，很多百姓可能会受苦遭殃。鼓励你去想，所以这个正面看诚实，口心诚实。 第十，其实在第十节里面比较多的是不可贪恋。那贪恋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看到别人有，你强烈的想要，不只想要，还有强烈的想要去占有。那有解经学者说，其实这可能是第十诫是前几诫的总结。我蛮赞成这句话，那大家可以去领受，把前面那些做一个总结。你不要看到别人有的你就很羡慕，那羡慕之后又产生其他的心就在动，想要有。那想要有，你可能会想要去拥有，在古代这个时候可能，那今天的有可能会嫉妒，你可能想要更积极的追求。那当然我们比较少人会去想要把它抢夺过来，但是也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你想要自己去抓到这些东西，那你的价值观、你的思考模式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不要贪恋神给我们的，我们去领受去感恩，那不要贪恋。所以你的心会带出来行动，心如果不好就会带出来不好的、不合神心意的行动。尤其你们现在我最担心是你们 Facebook 太多了，我不是说全然反对，但是你 Facebook 只要看到人家吃这个用那个，你们的心就会被挑旺，就会被挑动了。哇，这个人家里怎么不小心照到一角，我怎么看到那个包包是怎样的，怎么这个是一照到，这次有人跟我分享，怎么最近都照他去吃什么，那这个餐厅怎么我没有去过，那你就思思念念，我一定要去这个餐厅。人就是会这样，那这个你们有跟我分享过的，那我就直接说出来。所以其实脸书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这个的一个挑动的方式，当然是中性的，我不能等一下 Facebook 来找我算账，我不是要做这样，我是一个中性的提醒。其实我都觉得用爱代替贪心是最好的答案，在后面这些你可以看到爱其实是一个最好的答案。好，罗马书正在讲十三章，可以去看。好，结论来说，结论了，因为时间我要加快脚步。几年前的新闻报道其实不止 Oklahoma State， 就是说要把这个石碑上面刻着十诫的要拿走，那一个一个都从很多州都已经从最高法院拿走。那其实这有带来好处吗？你觉得这会对美国带来好处吗？可是这些人他就喜欢这样，那整个社会就顺应这样就把十诫拿走，但是有带来好处吗？你听了刚刚这些十诫，你不觉得今天的人很需要吗？你不觉得这应该是现在更需要吗？在这个世代里面，所以十诫，我们回到这里来讲，为什么需要？神直接对百姓说话，神的话怎么可以说不需要呢？那里面提到不可，也提到应该，有两个应该，有八个不可。那里面是神的命令，但是我说这命令带着应许，很重要。应许就是要抓住，应许是很多很多的祝福，那其实是很多神的爱在当中。那我说过那本书写的，其实在真理里面，在世界里面，我们应该享受到自由，很多很多捆绑的东西，因为世界我们可以得到那个释放。鼓励大家，那我觉得最后的结论，我还是希望大家去想怎么去爱别人，怎么去有一个感恩的生命。你已经拥有很多了，不要再想去拿那些，不要去嫉妒别人，别人的好为他庆祝，别人拥有的东西，他有那个什么好车感谢主，他收入多少感谢主，不要斤斤计较，神给我们的就是够用。那最后我有一句话很重要，其实爱神爱人，我觉得十诫里面可以当作是一个测量你爱主有多深，是一个 measure， 是一个方式，你可以去测量。没有人会帮你评分了，神将来会跟你聊天。你十诫领受越多，那是一个对你自己爱神爱人的心到底有多少。好，最后用爱，主耶稣基督的回应，有人来问他的时候，一个文士来问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那诫命非常熟，600多条非常熟，你去读这一段， 耶稣回答说就是爱神爱人，你把它缩减一下，你六百多条想一下，最根本的还是爱，就是爱神爱人。所以就十诫回到这两样，爱神爱人。思考与行动，打个电话给爸妈，跟他们吃饭，送个 email。 那时候爸妈已经不健在了，就是像我爸妈失去，就跟神说我爱你，每天跟神说。那找时间安静下来啊，找时间哦，一定要安静下来。今天听完安息日非常重要，不要一直忙碌，一直忙碌，忙碌到没有时间跟神亲近。那最后学习知足，我偶尔就会提醒大家，知足不需要的就不要，不要去更多的欲望被挑动。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爱我们，你甚至对我们说话，你把十诫颁布给我们，让我们领受在十诫里面，神你是这样的爱我，你要我们能脱离物质的捆绑，能脱离这些偶像的捆绑，你要我们能胜过忙碌，安静跟你亲近，你要我们学会付出爱，而不是去贪婪，去贪心别人所有，让我们享受神的爱，让我们回应神的爱，用爱神爱人一生，把我们的生命里面的领受跟别人来分享。因着这样，这个十诫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享受，是一个祝福。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
在报。